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换一个主题。为什么我要这样经常的换主题呢？就是最近的这个，你要讲时事真是没有办法讲，因为最近的这个到处打仗乱七八糟，所以呢你要讲呢，对自己陷在一个坑里面，你每天都讲这个哈马斯啊，每天讲以色列啊，讲轰炸，那我觉得自己第一个越讲心情越不好，第二个呢大家听的也非常的腻闷啊，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换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估计是我们一系列的一个比较长的故事，这个题目讲什么呢？就讲这个纽约这个中国水墨圈它是怎么回事。大家说那有什么意思，纽约中国水墨没有人呢？啊，有的。如果没有一群人在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00年代用了50-60年的时间在纽约慢慢的孕育这个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博物馆根本看不到中国的书画啊，我们现在到大都会博物馆，到弗里尔美术馆，那么看有这么多中国的非常顶级的这个书画的作品，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当然说那不就是买来的吗？怎么买得到？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大批收藏家他们手上的东西，所以呢我现在呢就讲这些书画怎么来的。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呢是接触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叫杨思胜啊，是一个医生。这个人呢是那个圈子里面的一个人，他呢1970年代就到了纽约，在那里当医生开医院，然后呢他成立了一个雅集啊，这个雅集呢叫做他自己和一群人开的叫几位雅集，这个几位是1979年那个农历的年号，是那年成立的。这个几位雅集里面居然就有了这个华人在纽约，在整个美国或者在整个的中华大区以外最大的一个书画收藏圈，就包括王继谦先生啊等等这些人了、那么我就接触到这个圈里面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在那个圈里面他是年轻的，他现在呢也都80多岁了，但是呢他还是继续在画画，人呢现在住在上海，在上海呢还是开医院。因为我接触了这个人以后，我觉得呢我的这个视野就打开了。原来呢我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看他的书画陈列，去弗雷尔美术馆看书画陈列，到波士顿美术馆去看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书画陈列，到堪萨斯的博物馆去看他的陈列，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惊，就是这些东西的质量水准和数量都不比这个中国大陆和台湾看见的差。但是这个美国这个完全不用汉字的国家，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笔收藏呢？就看得我呢非常的吃惊，我一直呢就没有搞清楚。我充其量就听到有些故事讲王继谦先生收藏的什么东西最后怎么样，但是王继谦先生自从去世的时候，他手头有几张非常重要的作品呢都现在不知下落。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流到博物馆，我的兴趣很大，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做这个专题啊，这也不是我的熟悉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这次呢我就接触了这个医生，所以呢看了他的书画，还看了他的收藏，把我整个都吓呆了，就说哦，原来我真找到了这么一条路径啊，并且呢美术馆呢也请我帮他的明年的2月份的画展写一篇文字啊，也没说是序言，要出一本画册，时间比较紧。那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确可以讲。当然这件事情呢，我不想从美术史的角度给大家讲，因为这讲起来呢非常的烦闷啊，我自己也觉得闷。我是从一个人，从杨思胜医生他的接触，他的雅集，他接触的这些人，慢慢讲到这个整个所谓的美国的中国水墨画、中国水墨书画收藏的这个历史， 那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呢，把它放大一点，这是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扩张片，就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他们收藏的这个中国书画，这是大中华圈，在这个外面其实不多的，而这个纽约为中心的这一个小圈，它基本上就凝聚了整个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收藏。你其实到什么法国、德国，你看不见多少。但是说西方人不是对中国的艺术非常感兴趣吗？我告诉大家，感兴趣的是他看得懂的东西。那所以什么青铜啊、陶瓷啊，西方人的兴趣很长，收藏也多。那就看见就懂嘛，你买一个青铜的鼎，那么一看东西好就买下来了。陶瓷就更不用说了，很多人家里就放陶瓷。西方人对于中国的青铜陶瓷的兴趣几百年了，那种收藏的丰厚不用说，那反正有的是啊。那个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书画这样东西呢看不懂，看不懂呢就不会买。那这个到现在为止，一个完全看不懂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怎么会收藏了有这么巨量并且这么高精尖的这些产品呢？这些中国的艺术品呢？书字画，特别是字画，看不懂啊，那怎么会收到的呢？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几位雅集是有关系的。这里就我牵出了我见到的这个医生，这个杨思胜先生。我呢，今天的故事呢，想从人先讲起啊。这个杨思胜先生，因为他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到这个新加坡学读书，然后再到日本的千叶大学学医，学了一共在日本待了8年，变成个好医生，然后考到美国，在纽约，在这个皇后区这个 Queen's General Hospital 开始做实习医生，然后自己在纽约开这个诊所，是一个妇科医生啊，他的太太五官科医生，就这么一个组合。而他呢，对书画有兴趣，1979年就和一群非常顶级的海外的华人的书画家联合，就开了这个叫做几位雅集，就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说这个，你这讲的是哪是哪，你怎么编都沾不上，我的确编都沾不上。但是现在呢，居然呢，他们找我要写文章，那我今天就讲讲这个故事吧。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最早看见有介绍说，这个杨思胜先生的书画展是2年多以前，2021年，他当时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的3楼有一个画廊，叫做逸仙逸廊，逸仙嘛就孙逸仙了，逸仙逸廊呢开展览，我看到报道，那个。主要呢，这个报道看见的时候呢，因为上面出席的他的画展讲话的人都把他的话说得非常的重，就是说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所谓的聚会啊，就是说杨思胜先生的纽约的艺位雅集，这个几位雅集它的重要性啊，我看在台北搞展览的时候说它跟这个苏东坡夜游赤壁有的比，我想呢这个还是没有可比性，因为苏东坡夜游赤壁他去做了一次雅集，那天晚上书画家当然不少，但是呢就只有一次，而艺位雅集是从1979年到2000年这个每一个月搞一次，从不落空。那你想多少年呢？这个79、89，这个00，这加起来10几年，每个月大家碰一次，并且平时这个唱酬非常多，而这些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都是大家。我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故事，就从杨思胜老师讲起，因为我觉得讲这个故事呢有趣。第二个呢，我没有负担，那给大家讲一个真人的和他的背后的一个书画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长知识，对我自己来说呢也是长知识。我那天呢就是上海当代美术馆的馆长，这个孙馆长啊，请我呢要出去看一个人的画，就是讲杨思胜先生的画。他跟我讲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医生啊，但是呢他背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书画的一个集团，叫做这个叫几位雅集。那我那天晚上呢我就出去了，好像是2023年的10月2号吧，反正放假嘛。 没有事，我也没有到哪里去，所以呢就去了。先去上海当代美术馆，堵车堵得简直一塌糊涂，那天人多。那么然后呢就再坐车到这个上海的静安区静安寺那边，那有一个餐馆，那地方呢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留下那个餐馆呢给我印象很深。这个餐馆不张扬，但菜好吃，是广东的湛江菜啊。湛江呢是粤西，广东的菜谱呢，我们说的粤菜是珠江三角洲的白化区的菜。广东的第二个菜系呢是潮州菜，就是我所熟悉的潮州那边的菜，汕头那边的菜，粤东的菜系。广东还有第三个菜系啊，第三个菜系还不是他们那个菜系，叫做客家菜。所以广东是粤菜、潮州菜、这个客家菜三个菜系，到第四个才是粤西。粤西呢就湛江茂名那边的菜系，东西好吃的。我在广州吃过这个所谓湛江菜的菜馆，是的确很好吃，跟潮州菜呢不太一样。所以呢那天去那么那个馆子，我觉得特别好。那个老医生呢就在那等我，两夫妇年纪都很大了，比我要大很多啊，80多岁，身体呢胖胖的，拄着个拐棍，人呢非常和善。那么请下来，我坐下来以后，当时有七八个人吧，老先生好客啊，马上就叫菜，叫了很多的这个粤西的菜。我觉得我吃得非常可口，因为它的菜呢不油，没有大鱼大肉，并且口味很清淡啊，蔬菜多，鱼类多，这个很对我的口味。所以呢跟他聊了一下，讲了他的那个集团，但是吃饭嘛是闹哄哄的，那没有办法能够谈。所以吃完饭以后呢，这个馆长啊，老画家呀，就说我们到老先生家里看看画吧啊，因为呢他们的目的呢是要请我给老先生他即将到来的2024年的这个春节的一个画展啊，在当代艺术馆开，那么希望我写一篇文章。那倒没有说这个文章要多长，但是呢这个馆长呢跟我提示一下，说他背后的这个几位雅郎雅集这个绘画书画组织非常重要。那么我问了一下这个几位雅集的背后有些什么人，那老先生跟我丢了几个名字，我已经吓呆了，因为那些人呢都是神仙一样的人。那基本上像王继谦先生，他捐的画，他卖出的画就构成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书画的主力，他的书画现在在大都会看的，王继谦甚至有个叫王继谦 Gallery 就在里面，就王继谦的画。那么当然还有什么黄君璧先生啊，这就有一大批人啊。那批人我听的都是历史人物了，这些人呢基本上都去世了，老先生呢是里面，他应该说整个雅集里面剩下的一两个人之一，并且他的身体还挺好的。那么这个艺味雅集这个时间长，从1979年办到2000年，你看这个79到80啊，80到90，这就一共是11年，90到00又是20，所以加起来差不多20年的一个雅集，每个月一次，每个月大家聚会一次。在哪聚会呢？在杨思胜先生在 Queens 在皇后区的家里去见面，来的十几个人都是在海外最顶级的画家，当然也有些后来到大陆出来访问的，像什么陈石发呀，像这些画家也会去那个地方啊。所以呢那个基本上就代表了一个中国书画的海外的最大的群集，而这些人的收藏呢大部分都进入了美国的大博物馆。所以我看了这个他的讲的抛出这个名单呢，我就已经心动了哈。其实我这个人呢因为工作极为繁忙，我一般不怎么接别人的文章，因为写起来特累啊，并且我真的没时间。但是听了他这个作品啊，他这个讲的这个他雅集的背后啊，我说得看。那吃完饭以后我们走过马路就到这个医生家了，我想那天晚上老医生选的这家餐馆也到了，一个是好吃，第二个是离家近啊，走过去就看。他的家呢挺大的，是一个多层的这个公寓，他住在底层啊，小区很小，那个公寓很大。走进去以后呢，这个哇，堆积如山，全部是书和诗，这个书画。 堆的简直是水泄不通啊！我也习惯，因为有很多人呢就是这么堆书的。我呢以前也堆得很厉害，后来知道呢这个很多书你用不上，所以呢我也不藏书，这样慢慢的就开始清理。那么我看见他的那个书斋，他太太都跟我说了，他你看那个桌子那么巨大的桌子全堆满了，都不知道他怎么画画的啊。那但他的画了画，他就拿出一卷画就铺在地上给我看，一看那个画我就百感交集。他的画一个大，第二个画面结构非常的复杂，并且呢墨色层次很多，颜色用的很多，我足以看那个画，因为我看书画还是有经验的，就觉得里面呢它的资源非常的复杂，就是有些地方是来自这个门派，从这个宋元明清，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四代它的影响特别多，很明显的。那比方说里面看见有石涛的，有八大的，但是呢又有仲彩，这种混杂的影响在一张画上我没见过。我讲的不好听，就我就心想这个老画家他没有经过正规的艺术学院的学习，他的影响一定是来自他看过的画和接触过的人。所以呢我跪在地上看了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有的写啊，非常有趣，所以就把任务接下来了。接下来呢大家知道我也没有大块的时间，每天白天要开会要上班，晚上呢要写我的已经定了的书稿，所以呢只能是抽时间。但是呢越做呢就觉得越有趣，慢慢的就看到纽约的中国书画的这个小圈子，这个后面的这个大故事。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和大家讲。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有趣的题目，就讲讲纽约的一个书画圈。我讲呢，我今天就不从大圈子那个讲艺术史的角度去讲，我呢就从一个人开始讲，就是我今年2023年的10月份认识的一个老画家。那老画家呢请我吃饭，看了他的画，他的画呢我一看他的画就知道里面的影响太复杂了，就说明他见过很多的东西。那么我呢就后来就说，那天晚上看完画都很晚了啊，我再出去叫个车回家。回家想了很久，就是理了很多问题，因为你要写这个画家的画和他背后那个圈子，我觉得呢这个必须要做一个笔记。所以我做了一个笔记，过了两天打电话，我趁那个长周末没有过完，我就约那个老先生再聊一次。当然聊的不是太顺，因为老先生呢第二次呢又请吃饭，老先生特别喜欢请吃饭。第二次呢找了一个潮州菜，他呢很重视这个饮食的质量，但我呢更希望他跟我一对一的去对讲，带了一个录音机，但是呢就不顺啊，就是讲话比较闹。但是呢我还是拿到了一些资料啊，我今天呢就先从一个完全不懂书画的人怎么能够接触到纽约的最高的这个书画圈，并且变成一个可能是大中华地区以外最顶级的一个书画圈。所以我今天题目叫做纽约书画圈，其实是讲大中华地区，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外的这个圈子，这最大的这个书画集中，就是我们讲杨士盛先生后面这个群体。我今天开始讲的要讲很多的人啊，很有趣。我呢首先讲讲这个杨士盛先生跟我讲的普通话，他普通话有一种口音我很熟悉，那就是印尼华侨的普通话，就是印尼普通话。我也说不出的有什么特别，因为我小时候我所在的音乐学院的大圈里面呢有几个印度尼西亚回国读书的学生啊，他们从印度尼西亚回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然后呢就分配到地方的音乐学院去教书啊。这里面有很多人呢，有钢琴的，有小提琴的，人很多。他们的普通话呢有一种味道，这种味道呢是咱们这个我们大中华圈里面不会产生的味道，这就是印尼普通话啊。印尼呢它有华文学校啊，那个华文学校他们教的就是这种普通话，就跟马来西亚的普通话、新加坡普通话它有一种口音是一样的，我听得出来。如果是新加坡的我知道新加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非常相似，但是如果一跳跳到印度尼西亚它有些不同。 但是说你怎么分辨得出来呢？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就是说你要多听啊。如果你从小你这个十岁左右你就听有几个人讲这种普通话，你就知道这叫印尼普通话。印尼来的大部分是雅加达来的啊，雅加达的人比较多，但杨思胜先生呢不是雅加达的。大家在印度尼西亚呢是很多岛组成的，大岛呢叫爪，这个大最大的岛，这个雅加达在上面，那个加瓦啊，这个爪哇岛。那么它呢是在爪哇岛对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岛，这个岛呢叫乌力洞啊，这他们读乌力洞，我看那个印尼语的拼音呢叫 Belitung 啊，我因为听老先生念呢就叫乌力洞岛。乌力洞岛呢潮州人多，因为潮州人呢、啊、下南洋找生活，一部分去了马来西亚，就马来半岛啊，有些去了新加坡啊，新加坡原来跟马来亚是一个，叫原来叫马来亚啊，后来分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个国家。那么还有很多人到了印度尼西亚这一带呢，矿多。那潮州人呢，吃苦耐劳，去了以后就挖矿，挖了矿赚了钱就做生意。那我呢就问这个老先生，老先生呢他可以讲广东话，他能讲粤语，我不知道他在哪学的粤语，他能讲点粤语，讲的不是太好啊。那么他的普通话呢印尼音很重，但是他说他会讲一口非常好的潮州话。那因为我在汕头大学呢也工作过好几年啊，在那里做这个汕头大学的设计学院的院长，所以我对汕头地区呢还熟悉，因为在那里呢你起码就住在那里，就住过六七年了啊，所以呢周边熟的。他说他讲的话呢叫河坡话，这个河坡话这个非常古怪的，这其实是揭阳话。我们知道汕头旁边有几个不同的地区，汕头是一个小城市，是新的城市，这是民国以后产生的一个大城市。旁边呢古老的老城就是潮州，这潮州是一边，另外一边就是揭阳，那揭阳是一个县。我们现在到汕头去，你到汕头机场，那个机场不叫汕头机场，叫揭阳机场啊，那就是在揭阳县。揭阳县呢有一块地方叫林田啊，这个雨字头下面一个树林的林，林田呢有六约，六约呢就是六条镇嘛啊，叫象门约、狮头约、油坛约、元浦约、马洛约、南山约。在明代大概成化年间，把这片地方呢笼统叫做河婆啊。我们最早见到的是揭阳县志啊，明崇祯二年1629年第一次出现河婆这个字啊，就是说当时有一群流贼500多人洗劫了林田的河婆、里湖、锦湖这些寨子。那个时候第一次看见哦，原来河婆寨是一个村子。到了清朝嘉庆12年啊，这阳历呢是1807年就出现了河婆部啊，这个开部的部就河婆部的，就不是寨是部了。那么就经过了，那么慢慢慢慢算起呢，这一带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区域。所以杨思胜先生说我的河婆家乡话呢讲得蛮标准的，这一点呢我绝对相信，因为他小时候家里就讲这个话。杨思胜先生呢生在这个乌力洞岛，这个岛呢在这个一个大岛，一个大岛叫邦加岛，邦加岛的东南部有一个海峡叫卡里马塔，这个海峡，这个海峡上面的这个乌力洞岛有多大呢？4850平方公里啊，一个不大的岛，人口呢大概20万人。这个岛产什么呢？两样东西，地面上种的全部是胡椒啊 ，pepper， 它的地下什么东西就是锡矿，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两样。这里有很多的华人，建了很多的寨子在乌力洞岛啊，比方说乌里洋啊，这个甘旁格，那这个甘旁格东村，这都是华人的村子，很多华人了。那么如果查查历史呢，它这个地方它真是呢原来有的。我们看明朝这个明史啊，明朝的历史嘛，24史的明史卷323卷。外国列传里面就有记载，叫麻婆瓮哈，就乌力洞哈，它叫麻婆瓮，在西南海中啊。永乐十年，永乐3年，他就派人呢朝贡到北京，叫称臣，送了贡品。他说这个地方呢就是麻叶瓮，也就是我们说的乌力洞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独立以后就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部分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杨思盛先生说，他的家庭非常大，他们家里有12个孩子，他的父母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相当不容易的。他的爸爸呢，是从潮州来印度尼西亚开矿的，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做贸易，那么生意做得比较好了，在雅加达，就他们叫椰城，在新加坡都有生意。孩子呢，他要进学校呢，还在乌力洞盖了华人学校，他爸爸也出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读书就读到小学结束了，到读初中就没有了。所以呢，到初中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这个海对面的雅加达，爸爸呢在雅加达也有房子，他进了华人中学，扎扎实实的学这个英语啊、数理啊、历史啊、化学啊，这又把东西都学好了。那么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他小时候嘛，他大概我估计是40年或者39年生的，1949年印度尼西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就诞生了。他呢在雅加达的中华学校学习，用的还是国语，所以他这一口流利的这个印尼国语就是那个时候逐步的学成的。读到高中三年级他毕业了，那离开印度尼西亚，他要出国去留学了。那家里把他送到哪里去呢？先到新加坡。到新加坡都什么呢？叫南洋大学先修班，先去补习啊，把英文学好啊，因为要出国留学了。这个南洋大学现在没有了，南洋大学1955年成立，到1980年这个学校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校，南洋大学其实是海外的唯一的一所用中文教书的这个大学，没有的。大家知道你有哪个地方有这个，在大中华圈以外，在外国居然有一所学校是全部用中文上大学的，就是这个华文大学。那么这个大学呢，这个我们说到成立了，到80年他已经有几十年，他一共培养了大概12000多名的毕业生。他这个校址现在还在，现在去呢，大家知道现在是一个新的大学，1980年的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把它合并，就变成了一所完全以英文教学的这个新的学校，叫新加坡国立大学。那他去的先修班南洋大学就是新加坡大学的前身。那么在这个学校呢，他读得不错啊，读得不错呢，这个读了一年，这一年读完以后就要去留学了。去哪留学呢？去日本留学。到日本留学啊可不容易，因为日文不懂啊，所以呢就要进入这个语言学校。他去的语言学校叫东京国际大学，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 Tokyo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这个学校1965年成立的，那他呢去了以后就进了这个 Tokyo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是个日本教育部认证的私立大学啊。那么华文，这个我就问这个杨思盛先生，我说你去学日文难不难呢？他说不是太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文里面有一半汉字啊，所以西方人难学，中国人呢懂一半，读音不一样但看得懂，所以呢把假名学了，把语法学了就可以上。那么他就在这个东京国际大学呢去修日文，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呢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就是我那天晚上吃饭在一起的。哎，小小个子非常精致的这个太太呢，她有时候跟我讲话的时候，她有些话她接不上，她汉语接不上，她用日文讲，我就知道她的日文特别好。她就说呢，她太太呢，她家里的她太太的爸爸啊，就是他的岳父，是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的，当过台湾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院长。那你想他这个在日本学得好，他的岳母也就是太太的妈妈是耳鼻喉科的医生，他的妈妈呢，这个不，他的岳父是耳鼻喉科医生，妈妈就岳母呢是小儿科的医生。他的妈妈呢是日本的女子医科大学毕业的，这完全是医学世家。所以女朋友在家里呢，这个从小就讲日文，所以日文呢没有问题。那个，所以他到了这个，到了日本以后呢，在这个补习大学再复习一下，就准备进这个医学院了。所以他们两个就认识了，相恋相爱啊，就在东京，在日本呢就结婚了。他们呢，这个学了一年的日文， 就开始呢就进医学院了。进了哪呢？进了日本非常好的千叶大学医学院，一口气读六年，学医时间长啊，六整年。那么从解剖开始啊，这个医学啊，这个千叶大学叫 Chiba University， 在日本的千叶县千叶市道毛区啊，是一所非常著名的综合研究型的国际学校。我去过这个千叶大学，去过七把，那是从东京这个沿海滨坐一段火车，一个铁路，不是很远的啊。这个算是我们叫首都圈啊，也就是东京大圈的一个圈里面，也蛮好的，安安静静。如果站在东京的那个海边，我们看见海湾对面的那一块，就是对面的这个所谓的千叶那边。我记得去的时候坐几站车吧，什么船桥站啊、西志也是啊，那么就差不多就到了，那么三站路这样的。这个学校呢医学非常发达，还有些特别的这个学部啊。这个杨士盛先生呢在千叶大学呢医学院从头学起，他非常的勤快，很用心。日本的医学院呢极为严格，我们想一个德国的一个日本的，那严格的有些叫人受不了的，他呢受过严格的这个医学的训练。那么和女朋友一起毕业，读了六整年，在日本一共待了八年的时间啊，这日语呢讲得极为的流利。他呢在日本的时候有一种新的爱好，就是书画啊。我们一般讲纽约书画圈就讲到了，他呢放假的时候就到东京的一些这些街啊，什么东京桥啊、日本桥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一带有很多这种小店。我现在到日本去，我也喜欢逛小店。这个店里面除了日本画、浮世绘，除了以外呢，他在的当时呢有中国的这个字画。中国字画这个卖出去多的是了，就是流散很多。那么现在呢，你就看不到了。他那个时候还有蛮多的。看了以后他觉得开心，就在日本的这个文具店呢买了宣纸啊、笔墨啊，回来呢就在家里的涂涂画画。他当时读书的时候，因为读六年嘛，他就和太太已经结婚了啊。那么这个读到六年以后，1969年杨士盛呢就决定到美国发展。医生到美国发展非常困难，因为美国要考，美国这个考试叫 ECFMG 啊，这个字很长。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英文就是 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 那这个 foreign 外国的 medical graduates 就是医学院毕业生，外国医学院毕业生的教育的批准证。这个批准证啊，是美国六大权威机构这个组成的，六个机构：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美国医学协会、美国的这个医院医学教育协会等等，这些六个机构形成，又组成一个机构，就是要考你。那个第一次考是1958年，在那个以前外国人到美国都不能够行医，到了1958年以后就有这个 ECFMG 啊，也就是外国学生通过考试就可以叫做 medical doctor 啊，就是医生了，这医生了，或者叫做 Doctor of Medicine 啊，就这个称号。那么你在美国呢就具备从事医学的这个资格。这杨士盛两夫妇那个时候呢就要拼美国的考试，那拼了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球认定的黄金标准，不容易考，他去考了，居然在日本一考就通过了，这样呢就踏上到美国的路。1969年到美国，到了美国就到了纽约，到哪去当实习生呢？ internship 呢就到这个 Queens 的 General Hospital， 就是皇后区的总医院。那大家说你讲的这个一晚上你还没有讲到他怎么跟书画有关呢，那必须他站定脚才会和这个纽约的顶级的书画圈，或者是整个大中华圈以外的书画圈他建立关系。那明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这个纽约书画圈。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